第九课开始呢，我们其实还有就第九课、第十课哈，还有十一、十二课我们就没有时间讲了哈。那第九课、第十课我们会进入到哥罗西书的一段经文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是讲新造的人是加拉太书二章哈的经文，然后呢进入罗马书的经文。那么我们这次这最后这两课的经文呢，是比较侧重是在哥罗西书的经文哈。所以所以这一课的题目是这个藏身在基督里哈。那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已经在罪里面跟主一起呢同葬哈，同复活，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英文他说这个讲义说，我们有个新的 last name 哈，我们在新一个新的家里面哈，有被重新命名了哈。那么在基督里有这样的新的身份之后呢，那我们的我们应该向罪死那向义而活哈。那在基督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怎么来让我们能有个新的心态上的这种变化，而且就是说怎么在一个永生的哈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今生的这个在基督里的时光哈。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特别就讲到就说那我们在基督里仍然还会有怎么样，还会有挣扎哈，还会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经历哈。那这个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哈，矛不矛盾哈？那在这种挣扎当中哈，如何来面对哈？所以我们特别的来看哈，这个特别讲到在基督里的丰盛哈，基督里的丰盛哈。所以在开始之前哈，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求助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在这样的一个你自己所设立的日子乃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里面能够得享那真正的安息。在这样的安息当中，我们不仅是敬拜你，更是愿意来思考我们在今生在主内的生命是一个何等不同的生命，何等这样的新的全新的一个创造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已然未然的时空当中，我们常常也有挣扎，我们常常有需要学习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这是也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再次的让我们进入到基督的丰盛当中你自己教导我们你自己更新带领我们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的灵性都常常的能够被神你的真理所光照，更深的能够体会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也更深的让我们连于基督自己。谢谢主，你自己在下面的时间跟我们说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把讨论放在后面哈，所以有些我就先略过去哈，我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可以读两段经文哈，因为这涉及到提到哥罗西书哈，又是不同的一本书哈，那每本书圣经里每本书都有它的背景所以我们也稍微的下面把这个背景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介绍哈，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像当中好哥罗西书我们先来读第二章的六到十节我这次选的是一个新译本的翻译哈，可能比较稍微更容易明白一点哈，请哪位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哈。
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
啊，谢谢梁平。那保罗呢，这个在这里啊，这是给哥罗西书啊的哥罗西的教会啊的话哈。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呢，他也这里首先这段经文有没有提到在基督里？那这段经文里说，我们如果是在是跟基督联合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谁有了？谁来说一下啊？冰禅来说一下。好，还有哪些地方提到在基督里面的？啊，所以好，大家都看到哈，我们在第六节说，我们应该在他里面怎么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啊，知道我们行事为人都在他里面。然后呢，第七节说，按照你们所受的教导呢，是你要在他里面怎么样？扎根建造啊。那因为呢，他最后第九节第十节提到，他是说你们在他里面怎么样？已经。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哈，第十节对不对？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保罗在新约其实你仔细看，很多很多地方有都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哈。那我们在基督里，这里讲到我们跟基督联，如果跟基督联合，如何的去更坚固的，好了，去强化这些联合呢？我们的不仅是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只是口头上哈，或者是星期天在敬拜里面，而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哈，都是在他里面。然后呢，我们要心是要扎根哈，要建造哈，所以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也只是被动的哈，这是要我们主动去做的一些哈，我们生命中的改变。那这段经文里也提到一些危险，有哪些的危险？第八节提到有什么危险？啊，这个然后最后这几个字，它这个英文就是 "take so that you won't be taken captive" 啊，意思就是这个翻译的很好，就是把你们掳去哈、啊。有什么危险？有人会把你在基督里，有人会把你掳去的危险哈、啊，那个分解也存在哈。啊，那所以这个通过哪些方式呢？人的传统啊，我们我看待会儿现在谈也好，就是其实他提到什么呀？人的传统，意思是说很多我们传统的习俗哈，人的很多，我们对犹太人而言一样，对古希腊人一样，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也是一样哈。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在我们后面哈，我们有传统的很多习俗哈，有呢这个世俗的言论哈，这个是不好翻译哈，那个英文是说这个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哈，就是意思是说在世界里的，直译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里的很多基本的元素哈。什么基本的元素呢？那个当时过去的话，那个时候，那个、有些这个那些所谓的这些智者哈，会跟你说哦，有这个什么风啊、火呀、土啊，你去看那个现在孩子看那个阿凡达，那个叫什么啊？不是阿凡达，就是那个叫 Avatar 那个动画片里面哈啊，那个是哪个部落的？是风啊，还是火呀、啊，还是什么冰啊什么就。啊，其实这些都一点一滴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那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有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啊，这个你名字里有水不行，你名字里得有土才行啊，这个啊，所以这些很多我们的世俗的这些基本的所谓的理论都在后面哈。然后呢，这里他也提到什么哲学哈。这个哲学 当时是指什么呢？是指很多就是这些所谓的也是非常属于听起来很玄妙的哈，像这个日月星辰啊、星座呀、什么这些，就是过去有，现在也有哈，所以很多这种这个很玄的这种玄学哈、哲学哈，骗人的空谈，所谓这个 empty deceit 啊，就是骗人的很多东西哈，所以这个过去有哈，今天也有哈，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基督里所面临的一些危险哈，所以我们看那我们今天会在这个讲员的这个录像当中呢，我们会来看哈，来怎么来面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于一个预备的经文哈，那我们这一堂课和下堂课主要是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哈，所以那我们今天这次课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到四节哈。那我们也许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好吧哈，把这四节经文我们读一遍，然后我们来开始看这个看录像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这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
我们再次回到与基督联合这一主题的课程，我们要来看从某种程度上讲圣经经文中最重要的一段。还记得我们一起看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经文，概括来说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也看了罗马书第六章一至十四节，很细致地探索与基督联合这个主题，发现它是一幅更大的图景。现在我们要以全景视角再来看这个主题，请看哥罗西书三章一至十七节。我想我们需要花两节课的时间才能看完保罗在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的丰富的材料。请记住，哥罗西书的背景对学习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会说读任何的新约书信都有点像听一个人在讲电话，你要补充电话另外一边的人所讲的才能够理解完整内容。保罗书信的背景也是如此，我们很难总是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常常可以从他对错误教导的回应中得到暗示。一些错误的教导已经或即将在哥罗西教会中出现，使徒保罗想给他在那里的基督徒朋友们一些忠告，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很可能从未到过哥罗西。哥罗西教会是保罗在以弗所时建立的，这封信中提到的以阿弗，也就是教会的牧师之一，他信主之后啊，肯定拜访过保罗，也传讲过福音，但似乎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传入了这座城市，甚至还传入了教会。我猜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可能是这样开始的：你们从以巴弗那里听到的福音是从使徒保罗传来的，那是好的。但是你不觉得你的基督徒生活有些让人失望吗？这些听众都信主不久，你们是否觉得基督徒生活并不总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否觉得很挣扎？我们就是来教你们如何应对这些挣扎的。因此这些假教师要么已经开始，要么很快就会说信靠耶稣基督是件好事，但是你还需要遵循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律法。他们强调这些律法是属灵的呀。从保罗的话看来，他们是在说，如果你真的想拥有丰盛的生命，那么请看一下第二章的结尾，你会发现他们在说，在 饮食方面你需要怎么做，你需要这样子生活，以便接触这个大自然，以某种特定的生活节奏对你过基督徒生活很有帮助。他们会说这是通往丰盛的道路。我们很习惯这种话，不是吗？那些善用媒体的人，尤其常出现在电视上的人，虽然上电视要花更多的钱，但也因此能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些人会说，你们教会现有的事工不错，但这个事工会给你带来超级加分，这会让你们走向完全。保罗是对这些哥罗西信徒说，不要被这种错误的教导所迷惑，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了丰盛的生命，在他里面不需要再加上什么。因此你们需要的不是在基督里加添什么，不是去填满在基督里所缺少的，而是需要知道在基督里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切的丰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但你还没有完全领会接受基督的意义，以及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神丰盛的恩典。因此他在第二章9-10节说，你们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是在敦促他们不要被骗，而要在他里面扎根建造，行在他里面。如果你读完了哥罗西书，你会注意到他不断地回到我们在这些课程中学习的主题，那就是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也知道耶稣基督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才是你一切的丰盛。因此活出这种丰盛，你就会发现那些假教师阴暗的爪牙就触到你，他们无法影响你的基督徒生命。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这段经文就是新约中帮助我们了解与基督联合的意义的全景图。我想我们首先要特别思考他在3:1-4所说的话，因为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原则。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丰盛的生命，首先是因为在基督里给了你们新的身份。我们已经细致地探讨过这一点了，你们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中与他联合。但你会注意到保罗展开说明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定睛在上面的事，而不是在地上的事，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作为你们生命的基督显现时，你们也要在荣耀里与他一同显现。所以他是在说，你与基督紧密联合，是在他的死中与他联合，在他的埋葬中与他联合，在他的复活中与他联合，在他的升天中与他联合。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你在他的高升和掌权中与他联合。当他再临的时候，你也会与他一同显现。当他再临时，多惊人的话呀！你们也将与他一同在荣耀中显现。早期的教父们曾用一种可爱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改教家们也赞同这种说法。我们的主基督认为，没有我们，他就是不完整的。太惊人了，我们根本不配。实际上因为我们自觉太不配了，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拒绝相信这一点，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但是因为他成为了幕后的人，成了幕后的亚当，因为他使我们与他联合， 所以他现在认为没有我们他就是不完整的。我假想一下，他可能会对天父说，我不会回去，除非他们和我同去，和我一起在荣耀中显现。我知道我们不会自然而然的这样想。我重复一次之前说过的话呀，我可以理解，没有人生来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但保罗说的是，既然你信主了，就不应该再自然地看待自己，而是应该从圣经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相信福音为你提供的一切。很多年前我读了一本很感人的书，作者是哲学家尼古拉斯 Nicholas Waterstorff， 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孩子，你忘了说再见》。这本叙事书很像路易斯在妻子去世之后写的那一本，讲述了他的儿子在一次登山事故中身亡，那时他儿子才20出头。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非常深刻，很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也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尼古拉斯教授写道，现在如果有人想知道尼古拉斯是谁，他需要知道，我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我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也许你也失去过至亲兄弟，这样的经历确实会改变你的一生。这就意味着这种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其他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如果有谁想真正进入你的生活圈，他们就需要知道这件事。正如尼古拉斯所说，我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现在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转而来思考保罗的话。保罗是在说，如果有人想知道我是谁，他们需要知道，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天的人。我真正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同藏在神里面。当基督显现时，他会与我一同显现。太惊人了，没有我们他就不会再来了。耶稣这儿不是像小孩赌气地说我不去，耶稣这儿并不是对天父的反抗，而是他与天父立约的一部分。天父对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如今他从万民中招聚他的百姓，天父乐于见到耶稣与他的百姓联合，耶稣必要与他们一同显现。但是保罗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暂时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还记得约翰在约翰一书第3章开头说的话吗？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真是如此，不是？基督徒确实会在世上发光，人们从你的生命看到了基督的恩典，除非他们也是基督徒，否则他们不会知道你是谁。因为你真正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可能听过有些基督徒，他们呢常常会把这些描述为相对的真理。不知道你们，但我常听人说，这是相对的真理。我可能会说，可以这么说，但不仅如此。这不仅是相对的真理，说的好像还有别的真理一样。这是关于你的唯一真理，这不仅仅是你持守的立场，这也是基督徒生命中最深刻的事实。这不是假象，不是虚构。 保罗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现实，而且保罗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需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上，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到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提升到了这个新秩序、新人性之中，我们就要学会这样去思考了。我们不会自然的这样思考，因为常把旧的思维方式和本能带入新生活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磨掉我们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因此，我们在基督里被赋予的新身份，自然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心态。我们会寻求在上的事，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心中充满对他的虔诚，对他的虔诚。跟你分享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在一间教会服侍，我总是被要求参与对服侍者的这个面谈，不管是儿童事工还是老人事工，有人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然后呢，真可怜啊，还是要接受盘问。后来我发现，我总是问一个问题，我们的青年童工会提醒应聘者，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当你无事可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无事可想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呀？因为这是你心之所向的指标。当你不需要集中精力，而是可以很放松的时候，非常放松的时候，你的思绪会飘向哪里？会飘向哪里？保罗会说，你需要更多的学习，好让思绪不自觉地飘向主耶稣基督。如果有人说我在想我的父母，这肯定比我在想洋基队要好，对吧？但对我来说，想洋基队总比想亚特兰大勇士队要好啊，对吧？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但是通常当我们无事可想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会自然流露，自然流露。你知道保罗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吗？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才是生命的所在，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的心思在哪里，我们的情感也在哪里。因为这样，当我们像约翰般眼泪儿开始流淌圣经时，我们有时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思空空如也时，情感却流向了主耶稣。我们并不是坐在那里想，要像哥罗西书三章、罗马书六章或加拉太书二章、或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或整卷以弗所书，而是这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我们的思绪会飘向作为神的儿女的特权，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荣耀特权。但在记得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记得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至二十节教导我们基督是谁。保罗的重点不在联合上，而是在与基督联合。我们有多认识主耶稣，直接决定了我们有多享受这种联合。因此在第一章十五至二十节，他说耶稣是看不见之神的像，是有形和无形之万物的创造者，他护理万有，他是教会在全体之首，父神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他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使天上地下的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宇宙性的意象。因此能与主联合，这实在是无上的特权呢、啊。当我无事可想时，我就会想到这个事实，我真正的生命与他一同藏在天上，我的生命就会充满感恩和赞美，充满感恩和赞美，因为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因为我开始有一种新的心态，还因为很精彩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提到过，我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命运。诚然，我的身份在这个世纪中被隐藏，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对我而言也是隐藏的，你的身份也是向我隐藏的，但我的命运是当它显现时，我将与它一同显现。不仅如此，当我与它一同显现时，我将会像他。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想想，我们这样想就能理解新约要教导我们什么了。到了那一日，神借着他的灵在你里面所做的事，把你改变成主耶稣的样式。他在你里面所做的事会显现出来。现在这个时候，你的内在会影响你的外在，但之后呢，你会成为外在显明你内在的人。有时我会想象和一些我所认识的信徒再见的时候，他们都过着谦逊简朴的基督徒生活，我会想到在新天新地与他们相见，我猜我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会是：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你，这才是真正的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做工，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教会中地位显赫的人可能并不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人。你可以想象未来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教会生活的碎片，像拼图一样放在一张无限大的桌子上，他们会开始好像哈利波特电影那样自己拼凑起来。那时我们会看到神到底是怎么做工的，他通过谁在做工。有些人可能听我说过，我信主的一个原因是一位年轻商人的见证。他呢，搬到我家乡的办公室任职。这位年轻商人开始了解公司的各个部门，因此他常会经过所谓的打字池。他注意到有一台打字机的频率始终如一。尽管他看不到打字员，但是呢，他认出了那台打字机，这像鱼钩一样吸引了他。他有点疯了一样的问他的同事：“为什么那台打字机的频率总是一样的呢？”那位同事应该不是基督徒，他随口回答：“他是个基督徒啊。”他开始想，他的工作方式和他是基督徒能有什么关系？这最后促成了他的归信。我很想说，他们后来相爱结婚，但这并没有发生。但我常常想，在神的恩典下，也许有一天我会见到那位大资源。他身上的某种特质会让我明白，他因为与基督联合而显明出来的始终如一，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以后当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显现时，他会在荣耀中与他一同显现。神在与基督联合的隐秘之人身上会做奇妙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隐藏的人，但有一天一切都会显明，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好，感谢主。我们回顾一下，还是有一些复习题哈，我们来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啊。第一题哈，傅格森博士将阅读新约的某些书信比作什么？破译密码，听其中一边的人讲电话，发现早期教会的丰富内涵，一瞥第一世纪的风貌。B 哈，哦，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哈，所以大家有这种经验吗？有些人你听他的电话，这个像尤其你要听我打电话，可能听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听着，是，但有些姐妹可能是的，电话的时候你听他打电话，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也许那个电话里讲的什么东西，或者那个对面那个人是谁啊，或者是你可以可以知道这故事哈，就是你可以听，哎呀，跟孩子打电话，你说，哎呀，你这次得了第几名啊，是不是昨天睡得好不好啊，怎么就也许，哎，你就知道大概哦，他的一些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做什么哈，那你听那个妈妈电话里有时候电话里强调的特别多的事情，你觉得哦，那可能是。也许那个孩子特别要注意的这些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好像就是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呢，你去看每本书哈，尤其是保罗书信哈，这些书信背景都是给一个教会，对不对？那你看那个每本书的侧重点其实都有不太一样哈，你就知道哦，也许你没有去过那个教会啊，但是你根据保罗说的话，你大概知道那个教会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像哥林多前后书，大家知道保罗，所以你看保罗的那很多篇幅所侧重，你就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你就大概知道在可能是为什么保罗要说这段话，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的书信。啊，也是在其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哥罗西书的背景，那个教会可能在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问题，对吧？哈，那保罗在哥罗西书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犹太教的影响，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基督里的丰盛，对基督再临的误解。哦 ，C 哈，都同意哈。那这个犹太教的影响哈 ，Judaism 是哪一个教会当时面临的问题？保罗特别要写的。格林多啊。哦，加拉太书哈，哦，言语听了会很高兴啊，对这个，对这个，因为加拉太书所面临问题就是他们就是好多，你看保罗所写的哈，是他们要因为觉得哦，不是因信凭信心就可以称义，他们还要继续回去要遵守犹太教的很多礼仪习俗哈，所以但那个是，所以当时是这个加拉太书的面临的问题哈，那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呢？罗马书嘛哈，这个罗马书在保罗写的这个长篇大论呢，都是讲到这个为这个犹太人与外邦人哈，外邦人在神里面凭着信心哈，可以因信称义，可以那在因福音的大能哈，在外邦征啊，跟不仅是犹太人哈，有彰显，所以那当然对基督再临的误解，像比方说在格林在铁萨罗尼迦前后书啊哈，什么。都有，所以都会有保留的侧重哈。但是在 你去只回去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啊，不是哥林多，就是这个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啊，你看有一些特别出现的很多词，保罗说的好几遍，就在哥罗西书里强调了一个什么词呢？丰盛啊，第一这个词你发现这个至少四五次，你会看一下这个啊，特别提到的丰盛啊啊，特别还有个出现好几次的什么奥秘。啊，很多这个为什么保罗会在讲这个福音的奥秘啊，这个在亘古以先啊，神所隐藏的奥秘。我说你就猜哦，也许当时有些在教会里面他们在讲什么呢？讲到也许说哎呦你信主很好，那是哎呀你知不知道还有怎么可以更丰盛啊哈，你让你的属灵生命更丰盛啊哈。那个属灵的奥秘哈，我可以教你更多的奥秘哈，这个有关这个福音里的奥秘哈，所以这些是保罗当时他有特别要这个侧重的问题哈，所以也跟我们今天这个所讲员所提到这个题目很有关系哈，在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哈的丰盛。那好，下面我还会继续回来这个题目哈。啊，新约中哪个人物在哥罗西建立或领导了教会？哪集？以巴弗哈啊，好，大家都圣经都很熟哈，啊，这个哥罗西也是一个特别的、蛮特别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其实不是保罗自己亲力所建立的哈，可能是当时的在哥罗西的信，他们在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在那边听到了福音哈，回去之后信徒多了起来哈。就后来就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那教会当时在谁家聚会？腓利门家里面哈啊聚会的一个教会哈。那所以保罗特别在听到这个以巴弗可能后来在保罗在罗马坐在监狱里的时候，跟他可是跟保罗一起坐监的时候听到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他感到非常的欣慰哈。这个哇，有这个神的福音在广传啊，所以但是呢也面临一些问题啊，所以就写了这个给哥罗多书信哈、啊。但是这个也不只是说只是有这个神学上教导上的问题哈、啊，也有个人性的问题哈、啊，因为发现哎呦那个腓利门原来是一个奴隶主哈、啊，啊他的同工哈、啊，这个阿尼西谋哈是原来是从他家里逃出来的哈，所以他要解决这个主内团契的问题哈，所以这些都是看到这个当时保罗的用心哈。好啊，很快再下一个哈，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与下列哪项内容成正比？信心、圣经的知识、对耶稣的认识、个人的圣洁。C， 大家都很同意哈，对耶稣的认识哈，当这个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哈，很多时候是通过信心联合哈，但是呢我们跟基督的对他有认识更多哈，那我们跟他的联合也会更深哈，我们这样的关系就会越紧密哈，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哈，我们跟人的关系哈是建立在我们对那个对方的对那个对象的认识上面，对不对啊？好，教会中最杰出的人不一定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人，正确啊，完全正确哈 啊，所以教会中最杰出的人，你在今后在天上看到的哈、啊，不一定是个教会的长老，只是那我们在天国当中哈。啊啊，那神说在后的要在前啊，那我们在神的眼中哈，不是说你的职务也好哈，不是说靠那个看我们在神的眼中的伟大哈，很多今生的也许看起来很就像讲员讲到很卑微的人啊，也许你就是个打字员啊，那么在神的眼中哈，那是一个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当你跟耶稣一同显现的时候哈。那你那个身上的荣耀会是一个啊，是一个耀眼的荣耀哈、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题目呢，让我们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哥罗西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段经文哈、啊，哥罗西书的经文。 有哪些可能的错误教导在哥罗西书开始并传播？哦，这个刚才我也可能已经讲过了哈。啊，当然这个有些像其他书信我们提到的哈，有些可能饮食啊、习俗啊这些哈，在哥罗西书，其实所以这个只是我们从电话的另一头在推测了哈。当然这个只是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讲哈，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的一些错误教导，可能是在讲怎么样呢？在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信主之后哈，我们已经称义了哈。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如何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如何在主内的灵命的成长？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如果是当然，如果是像在国内的话，你也是佛教徒哈，或者是你是穆斯林呢，或者是很多时候你会去怎么样？会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哈。那为了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像过去我外婆要这个好像也做过，就是那个要好像那种一步一叩头的到峨眉山上哈，这个从下面上去那种哈。那很多时候也许穆斯林你可能要去朝圣哈，有的时候你要去练这个进食哈，也很多。可能就你要做很多东西哈，去来寻求这些丰盛哈，寻求这些主内的这个神里面的哈呀，特别你要哎呀，真是非常的奥秘哈，这个神的我们的这个信仰，但是你会去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方向去寻求，错误的方式去寻求，但是呢，保罗是如何回应的呢？刚才我们，慧萍，是，所以对保罗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是这个基督论里面丰富的内容哈。那神上帝的这个丰盛哈，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哈。所以就是我们意思说，跟基督，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意义之一也在于怎么样，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再去填补基督里缺了些什么，而是说我们去认识我们已经领受的这个丰盛里我们还没有领受的地方哈，就因为那个完全的丰盛已经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哈，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值得我们来警醒哈。这个我想特别的也我觉得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地方哈，就是当大家听到就是说我们有要有吸引我们进入一些更丰盛的、更深奥的、更奥妙的、更神秘的东西里面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这个时候你特别要小心啊。那这个哥罗西书提到哈，那在那个大家还记得这样启示录里面有这个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哈，使徒约翰记载的。那其中有一个在那个好像叫推亚推拉教会里面哈，他说你们要防备那什么？他说那些撒旦深奥道理的啊，那个教导哈，很多其实所谓的那种深奥的教理，其实不是基督来的哈，所以这些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就所以。我们在这门课里面啊，可以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啊。我们要去领受啊，我们要去领会，要去来更多的认识哈。那所以就回到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的一到四节哈，那保罗是如何总结在基督联合里边的益处哈？我们正好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可以 我们花几分钟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哈，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哈，那保罗是如何总结在基督与基督联合里的一些益处哈。那尤其我也是把这个更加黑了一个字哈，因为这是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员的主题哈，傅格森博士讲到，特别讲到第三节哈，我们的生命哈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哈。所以我们也许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那保罗是如何来总结我们在基督里联合的益处，那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我很多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哈，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哈。但是这句经文我其实以前也没有好好思想，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哈？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还是以这个以每一桌为单位吧你们可以自己，我们给你们三分钟时间，我们可以自己讨论一下哈那保罗是如何总结我们在这经文里面哈，在基督里联合的益处那么与基督一同藏在山里面，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要是觉得人少可以到旁边坐也可以三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好，差不多哈，我们看看有没有哪一桌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再回到我们的问题哈，一个是这个三章的一到四节里，保罗是怎么总结跟基督联合的益处哈，哪些的益处？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第三节啊。我们也是这堂课的题目哈，主题哈，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哈，你怎么来理解啊？哪一桌可以派代表来这个？因为会的啊啊，
成为
嗯啊。
外在就会反映我们的内在，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给你听的。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我们这个讨论呢，我们倒是在这里。但是这个隐藏哈，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字呢，就是在那个原文哈，你看跟那个第二章的时候哈，讲到那个神的那个丰富哈，都是在基督里面蕴藏着啊。那个好像中文是翻译成蕴藏哈、啊。那个原来字是一样的字哈、啊，所以这个藏哈、啊、也是体现这种我想神的这种丰富在它里面哈、啊。这个藏，很多人你为什么要藏啊？宝贝才藏啊，对不对？啊，丰富的那个宝贝哈。啊，那个神的那种丰盛在它里面哈，所以这个藏也特别的来可以让我们体会哈，这种丰盛的生命哈，都在基督里面哈，所以我们要跟他联合哈。
好，所以这是很好的讨论哈。所以我们看到在一节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思想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味道在里面哈。好，那我们很快五分钟哈。那特别这个讲员提到哈，他在这个面试同工教会同工的时候会总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是什么问题？大家记得？我们来分组讨论，来看看这个，开玩笑哈啊。这个我想包括我在内，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东西也许是不是我们愿意说出来的，我们无事可想的时候在想什么哈。但是他是说我们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哈，如果我们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啊，那我们的思想会自然而然的去飘到天上的那种事情上面哈，这是最理想的哈，可以反映我们在基督里联合的这种方向哈。好，那最后两个也很快的讨论哈。啊，我们特别提到哈，因为这本书里特别提到这个丰盛哈，我们的属灵生命丰盛或者丰满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保罗的描述哈，他是跟要那些要去纠正这些特别错误的这种教导哈，不是说我们在又回到我们在基督联合哈，基督联合跟基督联合是不是说我们要去刻意的去把什么特别其他的习惯也好啊，操练也好啊，当成是我们的这种目标？我觉得那些很多是有益处的，很多时候像比方说哈，有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知道很多信徒都会有的时候会禁食哈，禁食祷告都很好哈，但是不是说要。我们在主里面哈，要借着这些东西哈，才能去进入到什么一个特别高的境界里面哈。这个其实，在美国的教会呢，这种倾向稍微少一点哈。那在东方的教会很容易会入这种，因为我们的文化的这种底蕴里面特别强调什么境界哈。这个境界这个词本身就是佛道的用词哈，这种啊，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哈，我们提醒我们哈，我们已经拥有了福音的丰盛啊，在那里面哈。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话听起来可能还是啊蛮 remarkable 的哈，就是这个为什么耶稣会认为离了他的子民自己是不完整的哈，这个其实过去的早期的教父有这种说法哈，其实让我们可以，也可以思想哈，这个耶稣，他说好像没我们他们哈，没有我们耶稣都不觉得他自己是完整的哈，所以怎么来思想哈，这个其实我想，因为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哈，他愿意把他自己，愿意我们来跟他联合，对不对啊？他说：“我们联合的时候呢，这个是这是耶稣整个救赎计划的完成哈。那所以这也特别提醒我们，所以就像那个录像里讲的，那我们怎么配啊哈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爱我们是如此的深哈，那他要我们哈，要在神里面要。”有最后要有这种救恩的完全啊，在它里面啊，所以这个耶稣的联合哈，不是说今天我灵命比较强，我跟耶稣联合哈，明天我就不跟基督一样联合了哈。耶稣他自己要来保守，要来成就这样的联合哈啊，所以保罗说这个他自己会怎么样保守啊，他所信托给啊他的哈，直到那日哈，所以神会保守我们这种联合啊。那最后呢，在这个联合里面，我们有这种荣耀的盼望啊，跟耶稣一同显现的盼望在等待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今天袁一长老讲到那个冠冕啊，冠冕啊，那这个最后跟耶稣显现的时候，基督他是我们的冠冕啊。好，这个我们已经有讨论了哈，我们就不再说了哈，我们再跟耶稣 我们不管，也许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很卑微的人，但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属灵的真实的荣耀啊，在基督里面啊。感谢主，所以每次你让我们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就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啊，让我们在真正能够享受啊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这是很啊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哈。所以我们在啊今天录像看到，就是我们有这种与基督联合呢，给我们新的 identity， 然后呢也给我们新的 mentality 和 mindset 哈，寻求上面的事，然后呢我们在将来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命运啊，新的 destiny 在等待啊，我们将与这个基督一同的显现啊。所以在这一周里面哈，也让我每一天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马上有复活节哈，我们也在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来不停的来每天都可以来灵修祷告哈，思想啊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受死啊，复活埋葬升天啊，跟我们的关系哈，那我们也为此感恩。好，那就请啊一位来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啊，也为我们的饭食啊献上感谢哈。哎，蓝英姐妹。这个词也想不说怎么翻译 ，destiny 怎么翻译？这个其实可能翻译成目标，可能也许更贴切一点哈，或者归属哈，或者是目标哈。destiny 就是你翻译成命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世俗的那种说法哈，它这个很多词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直译，就是啊，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没有的话，那个Paul， 要不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来，也给我们谢饭啊。阿们，好，谢谢。